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也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主你在从亘古从太初你就已经对我们人有永远的计划。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永远到永远的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这位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存到永永远远。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渴慕，能够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时候，也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认识真理，进入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有头有尾，所以从太初现在又回到太初来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时间观。约翰福音的时间观跟其他的福音书是一开始读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开始跟我们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他已经用一个字眼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太初这样的字眼啊。这个太初我已经有解释过，太初如果说用希腊文的翻译本翻成那个旧约的话，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个起初，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个太初是同样的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字虽然是一样，可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因为创世纪说起初神有一个动作叫做创造，神创造天地，可是约翰福音没有这个创造的这个动作，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上我们才看到。第一节说太初有道，这个有这个我们还记得这个英文字叫做 was， 对不对？ was 是一个 be 动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受时间改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初的时候，如果底下没有一个动作，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跟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一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是一个神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呢永恒的神创造出时间跟空间了。如果没有天地没有万物的话，时间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认为说，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那个时候也创造了时间，所以时间跟万物的存在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只要是被造的一定是有一个起头，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有一个起头，那个起头是神让这个宇宙万物开始的。那还有什么是有起头？人是有起头的，还有天使有没有起头？天使是有起头，因为是被造，只要是被造它一定有一个开始，只有那个创造者是无始无终，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是没有一个时间状态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被造之物的时候呢，一定是在神创造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存在。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天使的被造跟天地万物被造应该是同一个时候，就是说所有的存在物我们能够想象的被造之物应该是同样那个时候被造。但是造人的时候就比较特别了，神先把这个地球天地万物地球预备好，然后到了圣经还讲是第几天第六天神才开始造人。所以
对不起，请问一下，你讲的所谓的开始最早造的，那应该就是说日月星辰不比过这些，还是因为你创造是六天嘛？
对，
在六天之前就已经有东西存在了。
对啊，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就
天使的话，应该是在那个
在那个时候 ，OK。
before 还是
应该是就有时间的时候， 被造物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天使被造的时候。
天使不是说有三分之一
堕落，
哎，堕落天使打下来到地上，
对，
才有亚当夏娃，才有那个的话，如果这样时间上是不是有冲突？
这个天使被造是在什么时间？圣经并没有跟我们讲，圣经只告诉我们圣经那个天使堕落，也没有讲他堕落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以如果说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 OK， 就只要讲这一节的话，那么呢，宇宙万有存在的时候，人还没有出现，天使已经在那里了。 OK， 到底这个天呢，创世纪的天，一天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24小时，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间隔？但是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根本就是跟之后的呢是有一点需要一点间隔的。OK， 那到底是一天是24小时是不是呢？这个在神学上也有很多的争论，到底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来计算。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时间观。因为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位神进入人类的历史，原来呢，他就是在太初还没有任何时空的塑造之前，这位道，这个道呢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一开始这个时间的观念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太初的这个道不受时空限制的，可是呢，他从这个永恒的状态里面进入了时空，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道原本是不在时空的限制里面，可是当道成肉身的时候呢，神选择成为人，把自己限制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哦，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位神他来到这个时空，虽然是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可是他还是永永远远他是神。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一个永恒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在那你就不太会被这个事件的顺序给受太大的干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排在这里好像读起来有点怪怪的。事实上我们觉得有点怪怪，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时间的顺序一定非要按照这样子来发展不可，事件一定要这样发展不可。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的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然后再来那个一大城的孩子的时候是第二个神迹，再来就不讲了。所以呢，所有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上次也提过了，你不能够说这个事件还没有就先另外一个事件开始，就是说这个神迹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那这个颠倒过来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虽然是这个时间的因素在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时间因素一定在里面，可是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受这个时间的辖制，否则你会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一做比较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大的困扰。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来比较三个福音书跟约翰福音书在这个年代啊，在这种时间上的这种出入，那这样子你在读圣经你就受很大很大的困扰。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道成肉身，他是来到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四卷的福音书都是记载同样的这件事情，可是四卷的福音书呢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这个同样的事件。那这是为什么需要有四卷的福音书？我们看第一卷的福音书叫做马太呢，你一开始就看到他在讲家谱，这个家谱呢就是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所以呢，马太福音呢就是让我们去回顾过去，将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过去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那么你从家谱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神是怎么样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开始要建立一个国度，要有一个大卫王，然后耶稣基督要来做王。所以在马太福音你会常常听到说这句话，就是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 这就应验了。这句话常常会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意思就是说神过去所应许的，今天在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很多都是在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 OK， 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过去有这样的应许，现在呢他要成就这样的应许、哦、那马可福音，我们一开始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施洗约翰跟耶稣都出来传道，没有记载耶稣的出生的背景，什么都没有写，就是约翰出来了，耶稣出来了，都是出来做工。所以呢，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重点不是未来，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们说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是吧？他一出现就在做工啊，他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他一听到有人生病他就立刻去那里，所以立刻怎么样，立刻怎么样，马上怎么样，这个字眼在马可福音经常的出现，因为他是以仆人的角色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就是来服侍人，所以人子来是为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属下，这是在马可福音里第十章四十五节里面是讲。所以马可福音所着重的是现在，那路加福音呢他所关注的是将来，他从这个约翰的出生，耶稣的出生成为一个婴儿开始，然后呢就指向未来，这一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将要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他还要再来，这个整个的事情呢，路加的这个观点呢他比较是属于一个历史的角度，他怎么样从现在往将来的历史来看待。所以路加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很懂历史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将来，这位耶稣来了，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然后他还要再来，他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些呢都是路加所关注的。那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是瞩目永恒， OK， 你想当他用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耶稣这个人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迷失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永恒，我们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叫做永恒。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神他不是受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呢他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要让你注意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耶稣，那这位耶稣呢就是道成肉身，这位耶稣原来就是太初的那个道，所以呢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要让你来把焦点放在耶稣这个人。所以不管他是从哪一个点来看这位耶稣，这重点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这个看历史呢是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所有写历史的人他都是很主观的，你觉得呢？写历史呢是从主观的观点来看客观的事实， OK， 当他记载一个客观的事实的时候呢都包含着他个人的主观的观点来写这个事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历史的东西我们要比较好几个人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样同样一个事件，因为一个人他不可以同一个时间经历两个事情， OK， 因为这个你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是用剪接的，对不对？所以你只能够一个时间就只能一个片段一个，那可是同样这个时间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角落发生另外一个事件呢，是影响到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个事件，可是另外那个事件你是经历不到的， OK， 所以写历史都是有主观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说圣经的历史是不是也是有主观的角度在里面呢？有的，那个主观是什么？就是神的灵， 神的灵来 interpret， 来解释这一些事件，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同样的事件。Okay？ 可能加拿大的这个水变酒，有人也在那里经历了。他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他有他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在里面的。可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的他并不是说改写历史，而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的时候，事实上时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时间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回答这个问题？时间是什么？哦，时间是那个钟。时间是什么？
是我们活在世上这几十年。
哦，这个叫做时间。OK， 如果每一个人讲一个时间是什么，每一个人通通都不一样。在西方的历史里面呢，有三个大师呢，被认为是对时间的这个观念贡献最大的，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另外一个是奥古斯丁，还有一个叫康德。这三个人对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呢，可以说是对整个西方的世界呢是影响最大的。可是呢，奥古斯丁他写很多关于时间的这个东西啊，他讲了这样的话。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若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有人要我解释，我就不知道。OK， 所以你像这个时间大师啊，他以为他很会写关于时间的东西啊，可是你真的要解释的时候，你是解释不清楚的。OK， 所以时间呢，为什么我们说时间解释不清楚？因为我们把时间都分成过去、现在跟未来。过去呢已经成为过去了，已经不存在了。将来呢我们还没有经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现在呢，当我们要讨论时间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来理解到底什么是时间呢？那我们想，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时间，那我们懂什么叫做永恒吗？时间都不能理解，你怎么能够理解永恒呢？我们说神是永恒的，这个观念太抽象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神。所以呢，圣经讲，耶稣说，我是 I am。 I am 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理解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知道说，永恒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那个叫做永恒。这个观念很抽象。我不知道你们在研究数学啦、物理啦各项的学问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跟时间的因素有没有关系？数学跟时间有关系吗？没有时间就不用计算了，对，没有计算这件事情了。没有计算的话呢，就没有学问了，没有物理了，没有化学了，没有各方面的一个学问的。所以时间的因素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里面。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时间的观念，这个我自己写的，我也不知道。没有时间观念的时间，这个我自己都不懂，什么叫做没有时间观念？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时间观念，他的意思是什么？
知道，
你都知道。对，没有时间观念就是说，就没有在算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几点钟，今天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明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这不知道。这个叫做没有时间观念。那如果我们是进入到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所谓的什么叫做时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永生跟永恒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圣经里面讲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所以那个永生是有一个
永开
有开始 ，OK， 永恒呢是没有开始，哦 ，OK， 所以你理解了这一点了，就今天来了就值得了，对不对？你永生是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哇，这个是太难理解了。有开始我可以懂，而且小 baby 生下来了，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了，这个我懂，可是没有结束，这个不能理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有永生呢？因为我们跟这个永恒的神有了生命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啊！你们还记得三个生命不同的对吧？三个希腊字还记得吗？啊，不记得就要再回去再听一遍了。OK， 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是神的生命。当我们跟神的生命有关系的时候呢，你就有永生了。所以你看。前面的三卷福音书他在讲永生的时候感觉上都是在讲未来的事情、okay， 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啊、永生是一件未来的事情，可是呢，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这样的分别，永生是现在就可以拥有的，所以呢，永恒已经进入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说神他是没有受时间的限制的，神是绝对的存在，它不受任何时空的影响。 In the beginning 这一句话就包含全部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天使，没有宇宙万物，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神。那今天物理学家要研究这个时间的开始、啊、好像那个霍金不是写了一个书叫做什么什么关于时间的，最近几年才出版的，对，他们是在研究那个黑洞，对不对？是吧？说如果人能，时间呢？如果在这个黑洞的那个状态底下，时间是可以静止的，或是时间是可以弯曲的。可是我们的理解是，时间是直线的，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哦，没有所谓的弯曲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看时间呢？希腊人他们对时间的观念呢，有一点是所谓的放射性的，他们知道有过去，他们是在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那么将来呢是往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到底往哪里去不清楚，所以这个哲学就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那犹太人对于时间的观念呢是直线式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时代呢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过去的时代，一个是未来的时代，那我们是处在这个中间的状态，就是要想要进入那个永远的时代。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叫做末世，末世就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两个时代的另外这一边，今世跟末世。所以所谓的末世论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开始，末世的时代就开始了。 OK， 所以当耶稣进入人类的舞台的时候呢，已经是末世了。所以你当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又想说末世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可是我们在想末世就是世界末日的意思，对不对？我们都这么想，可是圣经里面的末世并不是这么想的，是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们是认为是一个直线的，所以呢，只能往那个方向去。复活这件事情呢，得到永远的生命是未来的，将来的时代，弥赛亚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复活是属于未来的事件。不是现在的世界，可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就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所以他变成把末世的东西搬到现世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纳闷，连犹太人都觉得有点纳闷，什么叫做复活是现在的事呢？但复活是现在的事，也是未来的事。这约翰福音，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哈。那约翰福音既不是希腊人的那种时间的思想，也不是犹太人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一条线的这种思想。约翰福音呢，看时间呢，是好像一个聚焦式的一个 一个运动，就是所有的焦点都往所有的线呢都往一个点去，那个点就是基督。OK， 所以约翰福音呢，我们说可以它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荣耀之书，讲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行的神迹，指向这位耶稣。后面那个半段的从十三章到最后，他是讲到他的荣耀的事情，也是指向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时间观点呢，是没有一个起头，没有一个结尾，没有一个什么，好像事件是一定要按照这样顺序发生的。但这个事件好像是一个绕在一个中心点在进行的一个的事件。OK， 所以他能够把洁净圣殿放在最前面，其他的福音书都把洁净圣殿放在最后面。所以我上次讲过说，到底有一次洁净圣殿还是有两次，这就是变成一个受争议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从这个永恒的时间的观念来看的话，洁净圣殿一开始耶稣就做了，这个从约翰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整个新的圣殿、新的敬拜、新的各所有的这个观点呢，都集中到耶稣基督这里面来了。OK， 所以我们看神，只有神他是绝对存在，他是超越时空之上，人是相对的存在，人是因为神的存在造了我们，人才存在，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神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就有生命，所以我们是在时空之下啊，所以我们是有起头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没有结尾的。那说没有结尾就等于永生吗？不信耶稣的人，生命结束的时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结束之后，怎么样？他还有吗？还存在吗？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地狱的这个观念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存在不等于永生，因为永生的意思就是说跟神的生命是有连结的关系。所谓地狱的观念呢，就是跟神没有生命的关系。我们常常想要说去描述地狱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可是呢，事实上呢，圣经要让我们知道，最可怕的不是里面我们有什么感觉，最可怕的是人跟神是隔离的，就是永远的隔离的一个状态。OK， 所以所谓这个永生呢，就是跟神能够有生命的关系，跟这个永恒的神有生命的连结，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这叫做永生。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一种观念是抽象的，让你觉得你是理解的，但是你要解释的时候你就不理解的？我们有数学大师，你可以举例一下，用数学来做个例子，请啊。
我刚刚把
点名了，我就没
法。没点的时候还知道答案。
逻辑就是一个问题。
对。
所有的数学的理论都是从逻辑来的。
对。
那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
不知道。
OK，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拉稿子是什么，拉稿子就是逻辑啊，是不是？如果没有逻辑都没有学问的，任何学问通通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逻辑啊，一定要一加一等于二，那你才能算数学，对不对？好，
逻辑跟真理有没有关系？
当然啊，如果没有逻辑的话，我们怎么理解真理？所以一开始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叫做 Logos 呢，我们就 Logic 这个字就从 Logos 来的。所以神造人是让人是有理性的，是能推理的。如果不能推理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也是白上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神是创造理性的，创造让我们能够思考的。当我们能够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存在，我是故我在嘛，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思考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存在了。所以这个永恒这个字呢，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圣经是 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 I am， OK， I am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回事，但是它是永恒的一个存在， OK。 好，那我们看这个图哈，我是乱凑合的了哈，有一个时钟，还有一个戒指。时钟用来做什么？计算时间。可是时间我们刚刚讲，如果是直线式的，那个这个时钟呢是什么？是圆形的。圆形的意思就是它会怎么样？它会循环， OK。 如果直线的就不循环了，一过去了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活在时间去而不返的这个状态底下，可是我们的生活需要有循环来计算，你才能够 make sense 啊，你的 life 才 make sense。 所以我们需要有时钟，是一个是可以循环的。那这个是谁造的？是神造的。神造日夜星辰，让人可以计算什么？时间， OK。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这个 clock， 你在这一生当中，当你出生的那个，你总共在那里绕了几圈 ，OK？
你说这边的，
对啊，你才能够这样子计算你在这个世上的人。可是当你进到永恒的时候呢，必须不需要这个 clock 了。OK，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diamond 哈、哦，这个 ring 哈、哦，是代表。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是一个永远。所以当一个女孩子听到另外男孩子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呢，她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这个好像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状态底下。可是人是不懂什么叫做永远爱你，人懂吗？对，所以他不懂，所以你尽量讲，他怎么讲他就是不懂什么叫做我永远爱你， OK。 我们的时间的观念都是往前看，一个眼睛是往前看， OK。 但是我们能看的距离就是那么近，在过去我们就看不到了啊。这里出车祸我们看到，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OK。 所以呢，我们说时间是这样，可是呢，永恒是怎么样呢？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呢，事件都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他写这一卷书在主后90年左右写的，所有的事件都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事实上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一样了。如果事件没有发生，他怎么写？一定是要发生之后他才写，那才叫历史。所以四卷福音书都是历史书，一定都是耶稣这个在这个世上的事情都有做完了他才写，而且都是隔了很久才写。那约翰福音隔了几十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才写出来，所以他所看的这个角度呢，事实上是很不一样的。他是把这个事件都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来给我们一个解释，让我们认识这位产生这个事件的这位主角，这位耶稣，他是什么人 ？OK。所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在永恒神的计划里面，这一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神是没有一个 surprise， 没有 OK。 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东西，你从上面看跟从旁边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去看一个游行， OK， parade， OK， 你是在站在路边看这个游行，经过你眼前的东西你才看得到，对不对？过去了你就看不到了。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你看到什么？只有看到你旁边的人在移动嘛，都一直往大家一起往移动，所以你看的角度是不一样。可是当你坐个直升机在上头看这个 parade 的时候，那是个整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哇，你把这个整个他们要走的路线，你看，哦，原来这个有路可以这样子走。可是你在这个 parade 里面的人是看不到了。哦，原来那里有一个弯的路， 这个约翰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他的时间观跟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那一些人在里面亲身经历的人 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如果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我也在那里，那我就肯定会比较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就一定会信耶稣，你认为是这样的吗？也不一定，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看的角度看不到这个永恒的角度了。 OK， 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作者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空中来看这个，哇，这个整个世界是一个事件嘛，这个不是支离破碎的很多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的，这个 picture 是很完整的。 OK， 所以你 puzzle 还没有摆出来的时候，你看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对，可是当 puzzle 一摆完的时候，哦，一个图画很清楚。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是从这个上头来看这个事件，所以我们说好像老鹰啊俯瞰这个地面，这样把自己弄高一点来看。 OK， 好，这几个图也是我自己撮合的，那在这个图里面呢，你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时间的观念，希腊人有两个希腊文字用来表明这个时间的观念，一个叫做 Kairos， 另外一个叫 Chronos。 OK， 这两个字呢我们英文都常常都翻成 time， 中文呢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翻，反正两个字都是在讲时间，可是呢希腊人知道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 OK， 那圣经里面在特别在约翰福里面是要表达这两个不同的这个观点。 Kairos 是一个神所定规的一个时间， Chronos 是一个时间的顺序，所以我们说 Chronology 就是这样子，这是有时间的顺序，可以用时钟来计算，可以用月历来计算，可以用星期来计算，那个都叫做 Chronos。 可是当我这个时间是要特别描述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叫做 Kairos。 Kairos 就是神所 appoint 的这个时间，神定规在这个时候，譬如说耶稣在中午的时候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到，耶稣在晚上的时候跟尼哥底母谈到，这个就是虽然是有这个日夜的这个时间的分别，但是呢那个同时还是有神的 appointment 在里面，所以呢那个可以叫做 Kairos， 如果从希腊人的这个观点，所以这个字可以叫做时机，另外一个字叫做时间，如果这样子分的话呢，也许是稍微清楚一点。那我们说神，如果人的观点是说人在这个人类的历史是几年啊，比如说一千年，那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一千年的话，这一千年好像什么？好像一日。 OK， 因为它是整个都看见了啊，就是这样子一个 piece 了。 OK， 我们看的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时间是一个片段整个的集合起来，然后神所看到的是整个一个段落。 OK， 所以我们说永恒可以包含现在啊 ，in the beginning， 它这个字已经是包含现在，因为现在 in the beginning 还没有出现 ，in the beginning 神才 create 这个万物，所以呢 ，in the beginning 是在这个时空之前，所以时空之前，如果我们说时空之前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就问错问题了，因为没有那个叫做时间的一个时候，那个只能我们说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只有神。那我们能理解吗？不能理解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一个不能理解的这一位神呢是可以有关系的。哇，这个是很宝贝的，因为这个活在永永远远永恒的神，不受时空限制的人，他进入了时空，让人能够从这位耶稣基督经历到神的爱， 经历到神所对人的这个所有的计划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出现。OK， 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就是这个 Logos， 这个永恒的真理进入到现在的，哦，这个叫 Logos。我不知道这个图你们可以看到什么？
那个字就是 Logos 吗？
这个字就叫 Logos， 对。Logos 我已经讲过一堂课了嘛，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再回去看一看，好，那。我们看这一章，事实上你们已经曾经看过约翰福音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神迹之书，另外一个大段叫做荣耀之书。 OK， 神迹之书都指向一个目标，耶稣的身份，荣耀之书都指向耶稣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受死跟得荣耀，被钉十字架跟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件合起来叫做荣耀之书。所以呢，这是讲到得荣耀的时候，他耶稣从来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预言说他要被钉十字架。OK， 他没有说人子要被钉十字架，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讲，对不对？可约翰福音十字架只有在他要被钉之前，这个比拉多要把他钉十字架这个字眼才出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他是来得荣耀的，他不是来受羞辱、受痛苦的。OK， 所以约翰福音整个要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叫做时候还没有到，后面这个段落呢叫做时候到了。OK， 所以今天呢，我要给你们另外一个作业，回去就把约翰福音读一遍。然后找到时候这样的字眼，然后找到跟时间有关系的这样的字眼，比如说早上、晚上、中午什么，这个跟时间有关系的，然后你就把它联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整个神学的思想，要介绍这位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OK， 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你们每次上一堂课、上一次课都应该把约翰福音再重读一遍。可是说法好像整个全部读一遍的哈，不是说每一堂课读一遍，整个上这堂课十二个礼拜里面读过一遍的哈，有几个举手一下吧。哦，两个，哇，不错哎 ，OK， 很好。所以这个呢，这个重点在于这个字时候 ，the hour。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两个希腊文字呢，事实上两个希腊文字并不是都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那个 kairos 那个字呢，只有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要他的兄弟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哎，他的兄弟就跟他说，人沈阳名声就不能够待在你那个拿撒勒小村子嘛，对不对？就到耶路撒冷去啊。耶稣跟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那个地方他是用那个 kairos， 可是其他很多地方都讲 hora， 这个就是 hour 的意思， hour， this hour， 这个时候。所以当他讲说这个时候这样的字呢，并不是在讲 clock 的 hour， 它是在讲 kairos 的那个时间，所以叫那个时机，就是神所定规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或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OK， 所以你要读这个 hour 哈，这个时候这个字，他所讲的就是耶稣要受死跟得荣耀啊，这个时候。 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里面哈，你可以跟时间有关系的哈，就是白天晚上，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约翰呢，他喜欢用白天跟晚上来代表在属灵的黑暗里面跟属灵的光明里面，用白天跟黑暗。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白天跟黑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属灵的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光底下就在白天，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底下。 OK， 所以呢，这个尼哥底母是晚上来见耶稣， 可是呢，当他离开了之后呢，他知道耶稣就是光，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他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他就为耶稣做见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他离开了黑夜，然后进到白天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尼哥底母的故事。所以这个夸纳斯呢，是可以在计算这个时间，中午时间、白天、晚上这个。可是当你在想到一个属灵的真理的时候，事实上呢，神都是有一个 appointment 在那个时候。特别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在中午的时候去提水啊，这个时刻也是很重要。然后一个星期当中的某一天，因为神给人定规的是六天创造天地，然后第七天安息，所以有一个循环，就是七天一个循环。所以呢，也可以讲来Kronos 也可以讲到一星期当中的某一天。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啊，这安息日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这是一个礼拜当中的其中的一天啊，就是最后一天啊，第七天。OK，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字呢，可以代表是时间的长度。比如讲到有一个人病了38年的啊，这个是他病的时间。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段时间。OK，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这个叫做时机。我们说是 hora 或是 kairos， 就是这两个希腊文的字啊。那这一些呢，就是讲到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呢，从十二章的最后那个地方呢，就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从十三章开始，耶稣跟那个门徒一起吃晚餐，然后呢就预言他要得荣耀，人子要被举起来，他要得荣耀啊。那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神所托付的这个使命给成就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叫做成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断气的之前，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说成了，成了什么？成了神的救赎的计划，神得荣耀的这个计划，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复活啊，得荣耀。OK， 好，所以耶稣出来传道，你就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要来为人的罪而死，然后得着荣耀，从死里复活。可是一开始一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一开始他们就认出来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呢，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是到很后面的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一段时间，他们才认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这个安德烈跟彼得，安德烈跟他的兄弟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OK， 所以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呢，一开始就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一显明出来的时候，人就想要拥戴他做王了，对不对？那他变水为酒啊，得荣耀啊，然后呢，他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人就要逼他做王，对。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人呢好像是说，既然你是弥赛亚，你现在就得荣耀吧。所以在迦拿的婚礼，这个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就来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是有他的时候。为什么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形容说教会是新妇，耶稣是新郎，是不是？可是迦拿的这个婚宴呢，新郎是谁？新郎是耶稣吗？不是耶稣。所以那个不是，那个婚礼不是耶稣的婚礼。 OK，耶稣的婚礼是教会，跟教会建立教会，那个才叫做他的婚礼。 OK， 所以呢，犹太人的婚礼是有一个预备期、结婚期，还有一个庆典，他们可以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耶稣是那个新郎， 但是不是迦拿婚宴的新郎，所以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在那个时候他不是要显明他是这个教会的头的一个时候，可是呢他在那里就让大家都能够有很丰富的这个酒可以，很美味的酒可以喝，那只是一个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新郎新妇婚期的时候，我们要有很丰盛的宴席 OK， 然后我们要有美酒，就是在旧约很多的先知都预言将来的千禧年的时代，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所以讲到说娶新妇的是新郎，对不对？但是这个迦拿婚礼的新郎并不是耶稣，他的时候是还没有到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呢，就是说神有他的时间，这个是耶稣的兄弟对他们讲的话，我们一起念这两节好不好？三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个第六节跟第八节这里讲到的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Kairos， 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要得荣耀的时候 OK， 所以如果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人想要害死他有没有可能？时候还没有到，他们要捉拿耶稣，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是掌权者，人有计谋要杀耶稣，可是呢只有在神所指定的时间，这个事情才能够成就啊。他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说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指定的时间，时间是在神的手掌当中是神在掌管着。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就进入这个受难周了，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章二十章，就是讲到耶稣得荣耀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太复杂了？也太抽象了。OK， 事实上约翰福音没有那么抽象了。我开始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说，约翰福音有人讲说好像一个池塘，小孩子可以在里面玩水不会溺毙，可是约翰福音也像是一个池塘，一个大水池，让大象在里面可以畅游。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约翰福音听起来好像很玄很难懂，事实上只要你愿意读，只要你愿意读 OK， 你一定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收获。当然你读一遍的收获跟读两遍的收获是不一样的，读三遍跟读两遍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你把整个约翰福音都背起来了，那个收获更是不一样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时候到了，我们的约翰福音已经到了最后了，我们这一年也到了最后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耶稣他在这里讲到说，逾越节以前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里讲到他跟他的门徒洗脚，表达耶稣对他们的爱所以这个是讲到是他的时候到了 OK。 所以现在呢就是得荣耀的时候了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到，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从人的观点来讲呢，他是会 struggle 的，因为被钉十字架不是件好玩的事情嘛，对。但是他说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OK。 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做工，趁着有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OK， 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的，所以耶稣要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哈啊，这时间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很重要，未来就在现在，这听得懂吗？未来就在现在，因为未来是属于神的，神把你的未来现在给了你了。你有永远的这个生命的，所以呢，你敬拜神不是要等到天上去的时候才敬拜神，只要你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里面，在灵里面来敬拜神，现在就是时候了。所以呢，未来跟现在没有分别了。所以你想想，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永生是现在可以享受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现在可以拥有的，所有的未来的事情都成就在现在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拥有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未来就在现在。然后这句话呢有点矛盾，是不是？未来能在未来啊，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期待未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虽然我们是拥有未来神所应许的永生，现在就拥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呢还活在一个状态底下，就是还受这个世界这个肉体这个整个罪的这个瑕疵，所以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盼望，就是未来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不会再有这一些现在的这一些困扰的。所以呢，约翰福音不是只有讲现在等于未来，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要期待未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预备好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我们是对未来还是有盼望的， OK。 所以呢，这句话讲到说这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OK， 这一句话是属于未来的事情，你现在得到了永生，你未来还要得到永生，你现在没有得到永生，你未来就得不到永生。所以你要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要做神的工。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做工或是行善的这个观点，就是信耶稣就等于行善，信耶稣就等于做神的工。那信耶稣的人就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就应该结出好的果子。 对，所以我们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就可以结果子。那最后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大家，我们一起读吧，当怎么样？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OK， 现在就是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信，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能够享受跟神永永远远的这个生命的关系，你现在就可以拥有这永生的生命。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学习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这卷书实在是神你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礼物，借着约翰福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为了要让神得着荣耀。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跟神有永远生命的关系。我们把我们自己就是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恳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的话语，也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